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的弘法节目。在此先问候大家，扫病扫恼佛，舍身康泰佛，道业精进佛。目前我们正在演述的单元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上集我们最后说到，平时导师开始说，假使有人宣称他可以毁坏什么人的如来藏，那有两个大过失。第一是违背圣教量，第二是违背法界中的限量。其中有关违背圣教量的部分，平时导师为我们进一步开示说道：作为一个学佛人，套用一句台湾俗谚来说，我们要劝告他牙齿软一点比较好，不要像钢铁那样。闽南语骂人家说他铁齿，意思是说他的牙齿太硬了，因为别人讲的他都不信，硬要坚持己见，可见他不信邪，往往就会招了邪门。圣教中说，第八识心具有金刚性，永远不可毁坏，我们就应该信受。因为不止释迦佛如此说，十方诸佛、三世诸佛都如此说，或者将会如此说。这是说包括诸位将来成佛了，一样是会如此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法界中的限量。这就是说，佛法中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会有创建，因为圣教量所说的都是法界限量，所以所有与圣教量不同的创建都只会是邪见。那什么是法界限量的真实义理呢？平时导师开始说，量的意思就是事实，事实是这样，那就成为定量，不可改变。所以现前可以看见的事实就称为限量。如来藏具有金刚不可坏性，这是法界中的限量。实证如来藏可以有智慧如此观察，就有亲证的限量。他依着限量观察所说出来的法义，就是限量的智慧。他尽管依着限量来说，却能全部符合经讲。上述平时导师开示法界限量的义理，第一个意涵是说，法界限量是现观的事实，不是思维想象而来的。这是说，很多人学佛法都是将佛法当成很神奇的玄学来学。譬如佛法中所说关于空的真实义理，这是说运世界无常，运世界的缘起无常故空的空相，以及第八识如来藏自身无形无相却能出生万法的空性。所以空相与空性的义理才是佛法中所说空的真实道理。但是往往有学佛不久或是自称学佛的人，对于佛法中所说的空相与空性的义理一知半解，再加上自己的思维想象来理解所谓的空，就把它当成是佛法中所说的空的道理。这类人往往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罔顾现前发生的事实，一律将现前所看到的事实当成是空，还说这是佛法中所说的空。例如喇嘛教将行于男女双生法时，才会借缘升起的意识觉知心当成是空性，使得喇嘛们为了不让空性意识觉知心消失，就在世界各地不断寻找修双生法的对象，以至于关于喇嘛教性侵的事件就不断的发生，只是有没有被人举发出来的差别而已。这就是说，对于佛法中所说五蕴空的道理，喇嘛们是一知半解的，又加上他们接受了印度信力派的双生法邪见，导致他们披着佛教外衣，遮遮掩掩的在暗中教导喇嘛教的随学者们来修学双生法，却无视于双生法中的第六意识觉知心，不论是否离开对于男女欲的贪爱，意识觉知心都是阿含中佛所开示的，依法为缘 才能够出生的无常缘起空相之法，而意识觉知心是缘起的空相，这是法界中的定量，所以是不可改变的。因此观察到意识觉知心空相的佛菩萨所搓出来的，就是经中的圣教量。譬如喇嘛教们所接受的首楞严经中，佛开示说，是故当知一法为缘生异世界，三处都无，则异与法及异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上述楞严经中的经句文字，同时还指出空性如来藏，它才是出生异根法尘及意识的根本因。所以佛说明异根法尘及意识这三个法，虽然都是缘起无常的空相，但却不因缘因缘和合或是自然就能够出生的，而是要依地根本因第八世如来藏这个空性心，第六意识心，才能够在第七世异根与法尘相处的和合因缘之时，由第八世如来藏中出生。这也是法界中不可改变的定量。对于上述经文义理，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人，还可以请阅平时导师所演述的楞严经讲记。话说回来，能够依上述楞严经佛所开示的空性与空相的道理，而现前观察到空性与空相是不可改变的定量，现观如是二空义理的菩萨，才是佛法中所说实证了法界限量限观的人，而不是如同喇嘛教等新学之人，先是对于二空的义理一知半解，又对印度性力派的双身法不知其玄妙之处，却以自己妄想猜测而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最后错把追求双身邪法中缘起生灭的意识觉知心当成了是实证二空的法界限量限观，实际上却是堕入了三恶道的轮回恶法中，却丝毫不自知的无明愚痴人。第二个意涵是具有法界限量限观的菩萨所说必定与圣教量相同，所以圣教量所说的即是法界限量，违背圣教量就是违背法界限量的邪见。这就是说，常常有无知的人将菩萨的破邪显证说成是破坏和谐，殊不知菩萨依法界限量限观所说出来的法必定可以用圣教量来印证。所以每当菩萨以自己的限观来说法时，有智慧的学佛人就可以从经论中的圣教量来比对验证。这类学佛人常常会庆幸自己得遇真善知识，但是往往有一类连我见都没有断的人，经常不断阅读经论中的圣教量文字，并以自己的思维想象来解读经论中的义理，自认为懂得经论中的圣教量，却不自知已经落入了见取见中。因此每当有亲证第八世如来藏法界限量限观的菩萨出来说法之时，往往显出这类我见未断又见起现深重的人，他们所自以为懂得圣教量义理是错误的。所以这类见起现深重的人心中往往不服，于是就常常举出经论中的圣教量文字来证明他们的见起现是正确的，并想要借此来破斥实证法界限量限观的菩萨的说法是错误的。只是当实证第八世如来藏的菩萨将经论中圣教量所说的法界限量的义理阐扬出来以后，这类见取见深重的人最终都只能落得口挂壁上的结果。所以经论中圣教量所说的法界限量的限观，只有实证第八世如来藏的菩萨才能够为大众如实宣说其中的真正义理。因为同样都是宣言法界限量的缘故，所以若是有人以学术研究等方式想要来否定 或曲解经论中八事正论的圣教量，我们应该知道这类人都是没有法界限量限观的，所以才会不懂得圣教量中所说的八事正义，而生起了无量的创见，却都是否定或曲解等违背圣教量的邪见。至于佛法中为何不许有创见，平时导师为我们开示说，以前有人不信邪，当我们帮忙他们证得第八阿赖耶识以后，他们提出一个创见。我要先补充一下，在佛法中不许有创见，完全要依循圣教量，因为诸佛的圣教是不可改变的，而且诸佛是具足实证的，所说出来的法义是演述法界中的限量，当然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如果将来正觉同修会盖了道场，里面一个房子叫创建堂，那么那时的正觉同修会一定是出问题了，因为佛法中不许有创建，只有正法灭了以后，世间没有佛法了，然后有最后生菩萨来人间示现成佛，才允许有创建。是因为他所说的法义大家都不曾听闻过，才方便说为创建。可是他的创建仍然在过去诸佛已经说过的范围之内，并无违背，所以结论仍是没有创建。那为什么不能有创建？因为这是法界中的定量，就是如来藏的金刚性是显示它的不可坏性，是十方三世一切法界中决定不可改变的现前事实，所以它是法界定量。如是亲证的人，他的所证就是限量，依这个限量而做出来的比量都不可能成为非量，所以他所做的比量演绎也一样是定量。上述平时导师的这段开示，其中的意涵就是法界限量一定是十方法界中现前而决定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法界限量是具有不可改变的金刚性的定量，实证法界定量的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所见必定相同，所以佛法中是不许有创见的。这就是说，凡是没有实证第八世如来藏这个法界定量现观的人，不论他们使用任何比如学术研究等方法论，若是研究佛法以后升起了否定或是曲解八事正论的种种创建，所有的创建都是违背法界定量的邪见。例如应顺以学术文献考证的方式来研究佛法，结果却是升起了大圣非佛说的创建，然而被平时导师一本又一本书来证明大圣真是佛说，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应顺因为自己一生都无法实证第八世真心，所以就想方设法来否定或曲解专门宣演第八世如来藏的大圣经论，让人们误以为他的所说正确，却没想到出了一个实证第八世如来藏的平时导师，专门来宣演三圣经论中所说的八事正论义理，不仅破斥了应顺大圣非佛说的创见，同时还证明了三圣经论中的圣教量所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第八事真心的不同面相，其中只有深浅广狭与究不究竟的差异，说的却同样都是同一个真心第八世如来藏的法界定量。所以说亲证第八世真心就是实证法界定量，若是从另一个方向来说，既然法界定量说的是十方法界中现前而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菩萨若是实证了第八世心，他就能够现前观察到第八世心体具有本来不可改变的金刚性这个事实，因为第八世心体具有如是本来不可坏的金刚性的现前事实，可以被找到他的菩萨所亲自证实，所以真心第八世如来藏就是经论中圣教量所说的法界定量。由此也可以证明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所证必定同样都是第八世真心这个法界定量。既然所证同样都是第八世真心第八世如来藏，十方诸佛也都是究竟了知第八世心体中的一切功能，一切功能差别，成就了一切种子才能成佛。诸菩萨也都是跟着佛学才能实证第八世真心，并了知第八世如来藏中的种种功能差别，而升起了种相智、别相智以及道种智。所以又有什么佛法是佛所不知的呢，却需要凡夫提出创见来补充的呢？所以说佛法中不许有创见，可是始终有些人不信邪。对于这些不信邪的人，平时导师开始说，有人不信邪，因为他的牙齿不是珐琅与牙骨质做的，而是铁做的，比我的牙齿刚硬多了，就敢提出来说第八阿赖耶识是生灭法。当年他们的创见提出来了，而法界定量中是不可能有创见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对他们的说法提出质疑。假使我们所证的是符合法界中的定量，是限量亲见，然而有人提出的创见是不符合法界定量的，我们当然要回应，因为这是正法存亡的关头。三圣菩提就是依这个金刚法来施设建立的，现在有人要把它推翻掉，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生灭法。当这种话在私下流传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当场丢出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请你向对方提出请问，既然你认为第八世是生灭法，请问第八世何时生何时灭？让他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从法界的限量来说，第二个从圣教量来说，请他们提出来。当然从法界限量方面来说，他们无法证明阿赖耶识心是生灭的，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第八世是何时出生的，也找不到一个方法可以把它坏灭。老实说，不必谈到第八世，光是问他们说，请问你的一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就够了，连一根这个有生之法他们都找不到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无始以来就从如来藏中出生而存在着，谁也找不到一根是从何时出生的，谁都无法向前推溯出来，何况是能生一根的第八阿赖耶识呢？当然后来他们就从圣教量里面摘录了许多经论文字出来，但问题是摘录出来的那些经文的经论中，每一句每一段都在证明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我们反而用他们的举证来破斥他们，这就够了，都不必再另外找资料来破他们。这意思就表示说，这个金刚性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你无法也不必解释说它为什么是金刚性，因为它无始劫历来法尔如是。如果硬要找一个理由来解释也可以的，就是刚刚讲的第一个道理，妙法又叫做能生，能生诸法的那个法就表示一切法都从它而生。假使有人主张某一些法能毁坏它，那些法也都是由它而生的法，如果由它所生的法可以回过头来毁坏它，那么那个所生的法应当比它更能生，因为那个被生的法竟然比它多了一个法，是可以回头来毁坏它。能毁坏如来藏的法连如来藏自己都生不出来，被他生的法竟然能够出生一个法来毁坏如来藏，这个说法有没有可能成为定量？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嘛。能不能称为限量？不能，因为那个法是被如来藏所生的，而如来藏自己都没有这个功能了，何况所生的法能有毁坏能生的如来藏的功能，所以不可能成为定量。因此世间没有任何法可以毁坏如来藏，正因为这个金刚性不可坏性，所以称它为妙法。 上述平时导师的开示，将第八世如来藏为何称之为妙法，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并从第八世如来藏具有能在十方法界中生显一切法的能生体性，并且是具有不可坏的金刚性的现前事实，证明第八世如来藏符合法界定量的义理，并借此说明佛法中不可以有创建，任何违背经论中圣教量的佛法创建，都是误会曲解圣教量中所说的八世正论义理的邪见，本质上都是落回六世邪论中所升起的见取见。所以凡是学术研究等方法论研究出来的结果，若是主张自己的佛法创建是经论或佛菩萨所错说或不知道的，这类违背佛菩萨所说是法界定量的圣教量道理的佛法创建，其实都是眼瞎而不自觉的无明之人，犹如经中所说盲人摸象的譬喻，所有眼瞎之人都是将自己触摸到的大象局部肢体当成就是大象的全部形象，并误会坚持自己所见就是大象的全部，这类如同瞎子摸象而升起佛法创建的无明邪见人，若是以经论来检验他们所谓的佛法创建，其结果就如同平时导师上述开示所说，他们从圣教量里面摘录了许多经论文字出来，但问题是摘录出来的那些经文的经论中每一句每一段都在证明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我们反而用他们的举证来破斥他们，这就够了，都不必再另外找资料来破他们。也就是说，一切的佛法创建都是可以被破坏改变的，所以任何违背圣教量中八世正论义理的佛法创建都不具有金刚性，由此也可以证明所谓的佛法创建都不可能是法界定量，都只是如同瞎子摸象般的局部偏斜见解，也同样都会被实证第八世如来藏的菩萨以经论中所说的法界定量的圣教量所毁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